这儿想起来满了十年年，我学了许多的功课，从上山的问题，咋叫背逆，咋叫完梗，背逆不顺直，这都学习到了。最后怎么样降服在神面前，变软，你不软也不行，你不软你头病头晕你就好不了，一顺服立了。我还说那句话，昨天我们一再反复说，事情问题是怎么选择在乎你，你有自由选择权，但是只要你选择，然后力量是神，明白吗？弟兄姊妹，问题我们失败的地方就是我们连选择就选择错了。比如说一个恨人，恨人，你知道不知道圣经说不许恨人，知道不知道？知道。那么你还说我就是恨他，那么由你选择，说是主啊，那我不对，我应该爱他，这是个选择，一个爱一个恨，你选择哪个？由你挑。说主啊，我就是恨他，那么你就恨到底。好，那么你尝尝，你把一个人恨在你心里头，你那里边是圣殿吗？你心里都是啥？是个看守所，把一个活的犯人捐在你的里头了，你可别跑喽，你可别跑喽！我是恨透了你到底的，我是拿刀不敢杀你，不然我就会杀了你。你这样的状态，你心里头，圣经说我们身体是什么？殿，神的殿上是神居住所在。你今天你把一个人捐在你心里头，你说你是圣殿还是个监狱？你里头是什么？小监狱。你可别跑了，你可别跑了，是个小监狱。你还能尝到神恩的滋味？尝不到，绝对尝不到。你祷告能通气儿？没那回事儿。读经还有味儿？没那回事儿。不要在这骗人，你这个东西你没有，不是神的殿，圣灵在里头不是居首位，圣灵在你心里的受气窝囊气，当你同养喜呢，是这样。圣灵把圣灵弄到这个地步了，你还想尝到属灵的快乐喜乐没有？没有。怎么办？对，咱们对不主啊，我知道要爱你，选择这个我知道，但是主啊，我爱是我爱不上的，我没有劲儿。主没劲儿，主说好，只要你往这边选，我就加给你力量。我们是这样，所以我昨天一再说，我们这个走这个流程，责任在我们是在叫选择权，选择神，神对你尊重，神不逼迫你，神给你尊重，让你自由选择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秘诀。当你选择的时候，就是我明明清楚是真要上山，就是不上山，因为世界放不下，知道要上山，最后熬不过去了，主啊我愿意顺服了，但是没劲儿啊。一说没劲儿，神的话就临到了，力量就来了，力量就来了，第二天环境就变了，头也就不晕了。所以基督徒什么变化呢？不是环境变，环境影响我们，是我们里边影响环境。记住这句话，弟兄姊妹啊，我们里边神要在神里面，神让我们学功课，我们里头一变，外边的环境就变，不是环境变。不但变你里头，是我里头变，环境就变。注意证明，那个环境是神安排的。你不顺服，就是让你头晕，让你头晕一顺服，那个头晕就没了，因为你已经达到神的那个目的了。 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呢就不怨恨人了。你不怨恨街坊，你也不愿怨恨你妻子和丈夫，你也不要怨恨左右四邻。我倒霉，我怎么挨这么个街坊呢？这个邻居他怎么坏呢？你不要埋怨他，那是耶和华神就给你放上那么一个钉子，这个钉子专门对付你的。你不是觉得你是挺硬吗？还有比你还硬的，天下之间的八三六九等人多着呢。你不觉得你硬吗？神说我还给你预备一个硬的，你俩就碰看看怎么样，对不对？还有是你不是硬吗？神说我给你偏偏放下个软的，软不囊的，你让你使劲硬硬硬吧，人家是软的，气得你更要命，那你就硬上加硬，那就硬到底，最后怎么样？你看看到底谁下去。我过去我讲过这个道理，讲过这个道理以后啊，有一个我就说呀，我跟我妻子我们中间有争吵的时候啊，这神怜悯我，我到现在一辈子我和妻子之间免不了有磕磕碰碰，免不了啊。因为你们大家知道没见过姊妹，我姊妹是内向，我是外向，这俩你说一个内一个外，我是往外扩散的，人家姊妹是往里收的，是这股劲。所以我嫌他有的时候肉头肉脑胆小，他嫌我愣头冲。我那个姊妹是什么类型人呢？如果一个大科学家，大科学家带着他当助手，那是最好的。你把这个问题给我研究研究啊，给他出个题儿，那管把我弄的是严丝合缝，弄个人。你让他闯点什么科，出点什么题目，闯新闯新，他是闯不了新的。哦，我不然，我是敢往上冲的。你们也看着我弟兄我这个劲儿了没？就是现在这股劲儿，原来那样神对付那劲儿比这还大得很呢。一会儿再说说那劲儿得有多大。往前冲！我昨天不说一句大话，那也不是我大话，我心里真的不是骄傲的大话。什么局长、科长算个什么？厅长、部长也敢当，只不过是神没叫我当，叫我当总理我都敢当。不过你不能当总理，你是基督徒，当总理叫什么总理了？那就意思说，神让我当总理我都敢当，是这么一个人。你说这俩人，一个黏糊的，一个公开的，一个暴露的，一个内向的，这俩都免不了磕碰。感谢天父，啥时候一磕碰，神就提醒我不可含怒到他们的话之中。这句话始终是我的老嘎子，是 Rhema， 不可含怒到日落。这句话是我的 Rhema 还是我的 Logos？
Rhema
Logos 是不可含怒到日落啊，啊，不落是不日落，明天反正还有机会呢，明天机会落来不晚。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今天把账算清，就在天黑以前赶快算账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这是神给我的瑞玛，我感谢神的。常常弟兄去跟人道歉去，我这个人是什么呢？劲儿上的也快，咔咔咔咔咔，完了一会儿蔫的也快，没几分钟过去了，完了，哎呀，不对，何必这样？我把他气坏了，啥好处呢？哎呀，就不对，不对就拉倒了。你完了没事了，你气儿消了，人家还在憋着呢，因为人是慢性人物，人家玩意儿来的也慢，消的也慢，憋的时间也长，人家还在那、气的呼扇呼扇，完了你这哈哈哈没事了， 你不负责任你。感谢天父，我您不要把道理听错了，我在这教导大家都怕妻子呢。啊，这个我们老弟兄耳朵软哦，怕妻子哦，我怕谁？我谁也不怕，我怕神。神怎么说的？不可含怒什么？老师说了，到今天荣耀归给神。我们俩中间有点啥争吵，都是天黑以前把账算清。谁先算账去？你得先下台，这就叫死在谁身上发动，死在我身上发动，活在谁，生在人上发动。俩争吵了，出了问题，谁先下台？哎，好了，我就做这个见证。我说我经常向我妻子道歉。好了，你气消了，我就到姊妹面前。姊妹啊，原谅我呀，弟兄，我今天又瞪眼睛了，他就讨厌我那个眼睛，因为我的瞪起来，我的眼睛跟牛眼睛一样。他说：“你看你方才那个俩眼睛跟牛一样。”我说：“是啊。”我妈生我的时候，眼睛生大了。我说：“是啊，姊妹。”我是眼睛瞪大了，请姊妹原谅，方才我说话太急躁了，刺激你了，原谅。人家有时候这一说，人家也就泄了气儿了，有时候还憋一会儿呢，憋一会儿你还得负责啊，姊妹，原谅啊，请主保全洗净啊，然后，就这么，房博也不对，啊，那不对，他也不对。好嘞，不对不对，为什么你不先下台？我做这个见证，有一位、两位，那个弟兄跟我说：“哎呀，弟兄啊，要照这么说呀，我们两口子吵架，一憋憋一个月。”我说那你们在还在不在一个房间里头睡觉？不但还在一个房间里头，还在一个床上呢。哎呀，我说那多别扭那个呀，啊，那免不了你出来，他进去碰到门上，那一碰到我们就那样走到门上，他出来我进去。哎，那个怎么样？哎呀，他说我们就这么坚持了一个月。哎呀。人家圣经说了不可含怒什么，人家含怒到一个月。我就忘问过一句了，那么到底最后谁不哼了？总有一个不哼的，那总有一个不哼了，那个也就不哼了，谁先不哼的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肢体之间、夫妻之间，不管什么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，记住这句话：谁先下台，谁蒙恩。你不要当这份英雄，咱是个好汉，其实你心里早就软了，你嘴硬，心里说啥？他只要向我说个道歉的话，我立刻就饶恕他。但是人家偏偏比你还硬，就不说那个道歉的话。你为什么不主动向人家道歉去呢？你要求人家先向你道歉，你为什么不向人家道歉去呢？世上的道理和咱们基督的信仰的道理、属灵的法则正相反。世上的道理，什么叫阶级斗争？叫我死你死我活，反正我得想活着把你整死，这叫世界上的哲学，叫我你死什么我活。我们在基督里属灵的法则是我死你活，就正相反。弟兄姊妹，我谢谢天父，当你试试看，你只要有生命，没生命这个倒白讲的，你要有生命有感觉的，你都有生命有感觉的，当你这个时候你把一个人 就放在你里头，你看看你是啥滋味，绝对不是天堂，绝对不是圣殿，对不对？只要把这块石头搬出去，是吧？我没有力量，我应该知道如何做，请你帮助我把这块石头搬出去。你怎么样？哎呀，无限的生灵里的生命的满足。先下台，记住了，注意记住这句话，这就叫十字架的路。哎呀，先下台，这不丢脸，丢的谁的脸？丢的老亚当的脸。老亚当的脸有什么可维持的？所以老亚当的旧道，你始终不肯把他治死，你老给他开维持会，擦烟抹粉，把他把打扮的像个人样，老亚当别死别死，你老维持他，你就是老亚当，我恨透了你了，这个老坏东西，旧造的旧性的东西，我恨透了你了。你有这个心，就什么该扒脸皮扒脸皮，该道歉道歉，让你羞辱羞辱，羞辱谁了？羞辱的是亚当，神的名得了什么荣耀？哎呀，谢谢天主，这个时间呐、啊，真是觉得不够用啊！大家祷告啊！我也觉得这次话也特多。话特多，有点紧张，时间不大够用，有点三句话并两句话讲，现在是这样。啊，我感谢主，既然成功，咱们就是顺着灯就带着你。我在这个咋叫手走十字路，就是对付自己。怎么叫对付自己？就是扒脸皮，扒脸皮。你要肯对付自己，就是变软了。那些年，我曾经有一段到外地进修，学员一共十名，一共九名学员，其中有一个姓李的，是个女士，这人学习最好，这个人就是老我开枪。七个人对他都恨他，因为他太冒尖儿，唯独我不恨他，我们俩关系挺好，因为咱毕竟是基督徒，一个我没有存心害他，我们相处心安无事。有一次试探就来了，这课桌他坐这个角上，我坐这个角上，老师讲课他一个劲儿问，问来问去咋讲他也讲不清楚。其实这人学习最好，我们九个人里他学习最好，哪讲怎么讲也讲不清楚，弄得老师上课就没法往上讲了。这时候那七个人呐、一个一个都皱着眉头，就恨他，讨厌，就一个劲问，一个劲问，就考都看出那个脸色来了。我也就着急，我说你这个别人姓李，哎呀，我说李某人，你也，哎，真是的，你有问题下课问不好吗？你怎么在堂上一人占了那么多时间？那个老师课都没法讲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就说了，我说啊，老师说那个意思啊，是这个意思，是咋的。我给老师解释一下，老师，哎，对，就是那个意思，这不把这个难题解了。解了以后，他下课休息的时候，他临走了骂我一句，吃饱了撑的。各位，我没听见。各位，你知道试探一来了，还有人给你第三者吹风的呢，就有人来吹风来了。王太太骂你来的，我说骂我啥了？他说了，你没听见？我说没有，我没有听见，我这个血气这不也上不来了？他说骂你是吃饱了撑的，吃饱了撑的下半句不叫啥？多管闲事吗？就是你，人老师讲嘛，你吃就说的，就是吃饱了撑的。 他们都休息着，我坐原地我没动，到现在我还记得我那原台。这家伙这个李定劲儿就上来了，好啊，怪不得七个人都恨你，真是太坏了。我好心好意的，我的老头数我岁数大，那年我50多岁，数我，而且那个职称的我比他们都高。我说你今天真坏的人，好啊，我可记得，连门胳膊在卷袖，等一会儿再上课了，咱们给你来两下试试看，咱这个老头子怎么样啊？你听着，老师上课来了。老师一开讲，老师别讲，别讲。老师怎么了？你看咱这两句话啊，听着啊，你要听那别听着外表，听那个内涵那个经历，读要读要明白的那个经历。老师，你看看、我的手指头怎么比的？上一堂课，这位提这个问题，老师你一直都讲，一直都讲，他始终他听不懂。老师你就别往下讲了，你还是继续给他讲，一直给他讲，通了为止。那个话的意思是，这是一条笨猪，讲吧，给他好好讲吧。是这么，你看咱们这里说话有脏字没有？
没有。
骂人了没有？
没有。
里头毒辣不毒辣？毒辣呀！哎呀，可痛快了！这一下子他也听懂了，别人也听懂了，我更明白了，脸呼就个大红布就上来喽。哎呀，他受到羞辱了，我心里了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怎么样？跟咱们老头子斗一斗，咱老头子有水平没有？一不骂人，二不脏字，怎么样？你真是坏透了顶子。当时痛快了，痛快，大家都痛快，就他难受了。我们俩住在隔壁，住在隔壁，回家去咱不是每天早晚祷告吗？你说祷告痛不痛啊？一祷告完了，早上还念圣经呢，瞪着俩眼睛，根本连一行也念不下去，根本就看不下去，读经还能有味儿，还有亮光。说我个总结那叫光景，读经没有味儿，祷告不通气儿，睡觉不香。这里边怎么样？一祷一祷，主啊，主什么？主什么？你为什么你把人羞辱成那个样子？主啊，不怨我，这事儿得怨我不怨我？你们大家评评评，怨我不怨我？这里不怨我呀，我是好心好意的办好事，结果他说我吃了不撑，是不是？按理讲谁有理呀、我有理呀、对不对？我和主和病，我说主啊不怨我呀，我是好意的。主说是的，是你是好意的。我问你，他是不是我的儿女？我说不是。你是不是？我是。你是我的儿女，你就这样对待人家？他不是我的儿女，你就这样对待人家？哎呀，可也是啊，认罪去，去认罪去。主啊，这不能认呐、咱是个老头子，跟一个年轻30几的妇女向人家认罪去，这个脸怎么能扒下来呢？不可以的，而且也不怨我呀，认罪去。认罪，就这么在主面前硬了3-4天。现在我知道那3-4天呐、弟兄姊妹，那光景是这叫读经没有味儿，是祷告不通气儿，是睡觉不香。那时候我看我的脸都发青了，你都不知道啊！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，一个一个小脸一看那个样，就知道神还都跟你同在了，都一个傻乎乎的，笑呵呵的，这没有一个在愁眉苦脸的，就是神和你同在。一旦神暂时跟你离开，我告诉你，你这就不是今天这个年，怎么办？憋不过去的，最后怎么样？熬不过去呀、 主啊，我去吧，我去吧，我认自己，我认自己，我亏欠人家，羞辱人家，我去，我去。感谢神，你有这个心，换句话说，我选择了这条路，选择了讨喜神喜欢的路。我说主，给我力量，给我机会。奇妙得很，你有这个心去走这个寻求神旨意的路，讨神喜欢的路，照着神的话去路，你有这个选择，力量出于谁？哎，奇妙，那个礼拜六晚上大家都看电影，我没有去，他也没去，他那屋亮着，我那屋亮着，我就敲人家门去，人家那屋子是一个外间里间，里间小，外间大，里间是睡觉的，外间是客厅，现在一个直筒，他在里头呢。我进去了一敲门，请进，这个味儿相当的很亲切，我就进去了。一进到二道门，一看我来了，人家立刻脸怎么样，就拉起来了，人家正在织毛衣呢。各位，我真知道了，练气功，练气功，人家气功练到哪儿了？练到了毛衣那个尖儿上去了。就这么样织毛衣啊，我进去了，一看我就越练气功，练着气功。你说人家还让你坐下吗？不让你坐下，人家恨透了你了。我该来，我自个儿拉了一条椅子，我拉过来了，坐在他那相距有一米远。哎，我说某某人，我今天来向你道歉。那一天在课堂上，我当着众使你受羞辱难堪，我对不起你，而且我凭着祷告说我这个人不够分量，咱俩素日无冤，咱们本来不错，我一时的冲动，我得罪了你，请你原谅我。这认罪去了吧，人家还练气功不理我，我心里说你再不理我，甚至于打我几个耳光子我都不，因为我今天是来跟神还神那份债来了，对不对？你再不说声，我就说了啊，好了，李某人，我就再见了啊，请你原谅，我就走人了。哎，还没走的时候，他说话了，我这人脾气不好啊。我说不是你不好，不是你不好，我不好，我不好。都是我们认罪去是什么去？认罪去，认罪去了，表面认罪，实际上是算账去了。人家说我不好，那可不是，就是你不好吗？那天你看我这好心好意，那你说我吃饱了撑的，你要不说这个不是我的吃福来了，那么到底是算账去了，到底是认罪去了。多少我们认罪，我们认罪，懂得带这个尾巴。那天可不是吗，姊妹们，你就那么一讲了，我就火了。你怎么人家一讲你就火了？你得不想人家火了是因为啥？因为你讲的呢，你怎么不想这个呢？他说我脾气不好。不对，不是你不好，我不好，我这人不够分量。哎，人家这个气功那个气儿也就下去了，然后这俩人聊几天了，聊了半天，还是一个学校毕业的，比我晚十班，比我晚十年。就哎呀，你还是个老学兄呢，瞧我叫老学兄呢。过了，长话短说，过了几天，他到我这个房间来，就问，他说我发现你们这个基督徒非常的善良。哎，我说不一定，也有坏基督徒，也有。我说我就是不是好基督徒，我觉得你们善良。你说这信耶稣是咋回事情？我就给他传福音了，传了，好了，过几天又来了。你说这个，你听他的话你就懂了，他是 脑袋上有圈的人，懂不懂啊？啊，他是个军人，军医，军医没有不入党的，军医。你说那个要当个缉毒毒的话，还要举拳头吗？举拳头啥意思？宣誓，我要为什么而奋斗？我要参加什么？今天就死了又再说不行，这喊这么一头。我说信耶稣举什么拳头？那还填个表吗？填个表吗？我填啥表啊？我就是你跪在床上向神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为你救主，我们就名字就记在天上了。啥表手也不举，是什么表也不填。你从这话里话外的意思，他已经动了什么？动了心了。完了，过两天又来了，你能不能给我买一本圣经啊？其实我手里有现成圣经，按着说我应该送给他。我心里想，我还不知道你究竟你里头装了什么葫芦药呢。我说好，其实我有，我应该送，我不送。白白的你不花钱送给你，你不看，你把它放在桌子上，那个纸那个土都变成大钱厚了，不让你集出点血来，7块钱卖给他，卖给他换的钞票。过了好几年他已经就走了，我到外地过他那天我还去拜访他去，他还记得，把那个书箱一拉开，你看看当初你给我买了本圣经还在这儿呢。我说你看呢、啊、我看呢、啊、我说你丈夫同意吗？嗨，他不但不同意，他不但同意，他还看呢、啊、我这么想，这个人呢、啊、至少心里的可能把主接受了。所以我们中间处理矛盾时，你要学会先下台，别等着人家啊、哦，不要等着，自己先下台，这在神面前是得胜的。等着人家下台了，说一句像你说个好听的话，你才饶恕人，你是二等的得胜。要主动做那个头一等的，一错赶快，不管什么，扒脸皮向人家道歉去啊！这个是这样的定罪，这是在神面前是一个得胜的，这是不得胜的。所以我们处理之间的关系是这样，和世人道理相反啊！世人道理相反。我家里不接待个老姊妹吗？这老姊妹在村里头是说一不二的，是个义务法官。村里头儿媳妇啦跟婆婆争吵啦等等的都到他那儿去告状去。我的老姊妹，这老姊妹一说不对，你这个媳妇不对，就审判了媳妇。当然他家里的媳妇也就不跟他闹事，他一信了耶稣，这媳妇都抬头了，欺负这个老婆婆来了。这个大娘就跟我说，弟兄啊，我问你个事儿，我现在没信主以前，我们全村里头我都说一不二的人，怎么现在我一信耶稣，我的媳妇倒欺负我了呢？现在有个怪事，他欺负我，我他骂我，我怎么还不了口了呢？我怎么变成窝囊废了呢？我怎么？各位弟兄姊妹，这个大娘变窝囊废了，你说窝囊废好还是不窝囊废好啊？他说人家骂我，我怎么骂不出人家来了呢？我说大娘啊，你不是窝囊废呀、啊、你是得胜的，证明你是有生命的了。他骂你因为他没生命，但是你再骂他，你骂不出来了，证明你有生命了，你的路走对了。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啊，求神赦免，这都是生命的路， 怎么处事为人，怎么处肢体，怎么处夫妻，怎么处弟兄姐妹，要这样。我向我哥哥道歉，我向我儿子道歉，咱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你向你儿子道过歉没有？你老子天下，你什么都对，你当爹，你当爹，你什么都对，你就没有错。有错怎么样？向儿子认罪，我向我儿子认罪，让我们爷俩哭的，他也哭，我也哭，我向他道歉，因为我打人家了的。他也哭是什么呢？我把我气的，然后我躺在床上，肚子忽闪忽闪的。这时候圣灵光照我，你为什么把孩子打成那样？这孩子顽梗悖逆，这孩子顽梗悖逆。圣灵说他顽梗悖逆，那你今天对我呢？你顽梗不顽梗？哎呀，说也是，那你没往，你对我都顽梗悖逆，我都没往死打你，你说把你孩子往死打，都打倒在地呀、啊，一鞭子，一个小柳树枝儿啊，一下子打倒在地。这时候我就哭了，哎呀，我主啊，我亏欠你，我也亏，这个、孩子是我的一面镜子，他不好是正是照亮我，我不好。也就是我在你的面前不好，所以这个孩子就是我一面镜子。主啊，赦免我，我也对不起孩子，我就叫他，孩子啊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他敢过来吗？那个小样，现在我还记得，那个小布一秤一寸，秤往前秤，不来吧又怕挨揍，来吧又怕挨揍，就这样的可可怜的过来了。过来以后，我再拉住他的手，我说：“孩子，爸爸对不起你，爸爸管你是应该的，但是爸爸的办法是野蛮的，我对不起你，孩子，今后爸爸再不这样对待你。”他也哭，我也哭。我一提这事儿，我的眼泪就下来，对不起孩子。后来把他领到信了主了，感谢主，直到今天一个手指头都没捅过他，因为他信了主了，他有圣灵管理他，我一百个放心。感谢神怜悯，现在我的孩子正在全职传道，现在做传道的工作。谢谢神的恩典，所以我弟兄姊妹呀，求神怜悯我们，多给我们的爱人的心。人都是一样的，都有软弱呀，不要抓住人家不放啊，你比谁强？你不过他在这方面有软弱，你在这方面你是强项。哥哥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是完全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还要这一句话，要什么呀？彼此什么相爱，多多的爱能遮掩一切，爱能包容人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主，你多多的对别人爱，人都是心肉长的，他有感觉的，这就叫死在你身上发动，活生就在别人发动。神会叫你学会死，神就会把环境变化，都会改善的，都会改变的。啊，不要灰心，不要失望。这个在山上那一段造就，我觉得非常宝贝。你想一想，脱去了一切的缠累，专门在山上读经祷告。你想想，那个整天就没别的，又是读经祷告，祷告读经。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呀、啊，你们又有磁带，又有光盘，又有什么参考书。那时候除了一本圣经，啥都没有，就那一本圣经，硬念的一本圣经，念懂了也念，说不懂了也念，就反正没有第二本书，没有参考书，没有像今天大家 那么多的属灵的书一本没有，就那样。弟兄姊妹听清楚了吧，神把我带山上干什么去了？干什么？如今祷告。好了，我心里想住在什么，住在一个农具放农具的小屋里的一面坡的房。刚到山上心里很快乐，感谢这回好好的和神这个交通交通，祷告祷告，什么都不做，一无挂虑。这时候看看第一件事遇见的试探，就是魔鬼的攻击，撒旦的攻击。就开始首先学到灵界的交战，灵界的交战怎么叫撒旦的攻击呢？这后来才认识，开头的时候不认识这个问题。就不是跪下祷告吗？那个地是土地，我睡在一个小铁床上，一跪下祷告，心里头就有一个声音和意念，说你不要跪下，你要跪下，地上有蛇，有那个长虫蛇，懂吗？那蛇咬你的腿。蛇咬你的腿，哎呦，我吓得就不敢跪下。后来怎么办？我就跪在床上，一跪在床上祷告，还是有声音说：“地，这个蛇从地里爬到腿上，从腿上爬在床上，还咬你。”哎呀，我说这咋办呢？这咋办？就把床呢抬到炕上去了，那个屋子里还有个小土炕。就把床抬到炕上了，这回的炕那个床离地下至少有一米高了，所以一个人呢先上炕后上床，跪在床上一祷告，脑顶儿就碰到了那一面坡的那个最小最低那个面儿，再往上去没地方了。这时候还有个意念说不行，蛇从地上爬到炕上，从炕上爬到腿上，从这个床腿上还咬你，我就没地方去了，我让他没地方去，让去了，苦得很呐、屋子里的空气是阴森森的，头发都是立起来的，就怕过晚上，晚上必须得有个小亮灯亮光，点一个小灯，像黄豆大的灯也行，晚是不能黑暗了，必须得有灯，苦得很呐、熬了大概有个半月二十天了，完了不敢跟别人讲，白天是哈哈的一阵打哈欠，因为我晚上睡不了觉，哈欠哈欠还不敢跟别人讲，怕人笑话你，那年我才22岁啊，这个你一个大男子汉怕什么啊？怕人笑话我，结果就苦，没办法。所以刚一开始安静不下来，读经祷告安静不下来。感谢神灵姐，这时候晚间我做了一个梦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就是啊，在我身后头有一个黑的东西。我没有见到他什么样，是个黑东西，就把我一下子抱住，完了后边他喊你要犯罪，我说我不犯罪，一说不犯罪他就往紧勒，你犯，我说我不犯，哎呦勒，勒得我气儿就几乎上不来了。这时候我明白了，后边是啥？撒旦。这时候我就奉主名捆撒旦，奉主耶稣捆绑撒旦，捆一回勒一回，捆一回勒一回，把我勒得几乎就要死了。我说那时候把那个劲儿都冒，我奉耶稣你捆绑撒旦。这时候啪，他把手松开了，一松开来，我这人就醒了，一醒了，屋子空气都新鲜了，头发根儿也不炸起来了。屋里的煤油灯也不怕，空气整个都变了。从那里我学一个功课， 这是我的存心要上山读经祷告。撒旦说我就给你进行破坏，所以什么地方有神的工作，什么地方就有撒旦的工作，这我们就学会了这一招。哪里有神的侍奉，哪里就有撒旦的工作，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，要警醒。这是一个梦。另外在山上几件大事，不是我是昨天说扇扇子吗，做饭吗，这件事情我和神憋了很长时间，不愿意扇扇子做饭，浪费光阴啊！但是不，人活着不吃饭也不行，人家是没人帮助我，说是给我就自己这个自力更生，扇那个破扇子，扇那个小火炉，也不知道哭有多少场。后来慢慢的也就学顺服了，哎，就这样吧。既然神把咱们带到山上来了，读经祷告，那不扇扇子哪行呢？也就扇吧，就顺服了。为了扇扇子问题，不再和神顶撞，就扇吧。神也给我智慧，我一天做一顿饭，一天做一顿饭。有个小锅，这个锅是小铜锅。铜的铝锅，黄的铝锅，这小锅呢，我做的饭是什么饭呢？又不是干饭，又不是稀饭，也就是稠粥。稠粥，这个拿稠粥好煮啊，把米洗一洗，加上点水，一生一个火就烧着了，就完了。这个小粥好熟的，这个小粥用刀切一半，那个一半是中午饭，中午饭是重点，剩下的一半再切一半，一个是晚上，一个是早晨。所以我一天吃那个一锅那个干粥，这是我一年的功夫都是这个吃法。因为感谢神，那时候我没有心思讲究抢吃什么，没有这个心思，因为我是读经祷告去灵修去的，不在乎这个吃这个方面，没有这个打算。所以我平常的菜就是啊，就是咸菜，粥加咸菜，这就是我日常生活的这个。你论营养说，这哪儿有营养这里头？但是天父养过我，养过我的一年，基本上就这么过来的。我的门口种点苋菜，苋菜大家懂不懂？苋菜，苋菜偶尔的在做饭以前，就那一个锅，哪有瓢啊勺子都没有，就那一个锅，没做饭以前先把苋菜炒个鸡蛋，这是偶尔之间的事儿。菜炒熟了再做那个稀粥，这当然可听起来这生活很艰苦了，但是觉得心里头喜乐，为主学习受苦，为主学习受苦。我要感谢神，天天是过这个日子，一年之久，一年之久，生活非常的简朴，太简朴，不在乎这个，因为就我的心就是要读经祷告，不在乎吃吃喝喝，神的火不在乎吃吃喝喝。好了，就这样，神也怜悯我。有一天早晨，我在祷告的时候，很奇妙的，有一个声音叫我说，心里这个声音，今天中午有人给你送饺子吃，送饺子吃，有人给你送饺子吃，啊，这个声音听了以后，我就感谢神，感谢神。今天不做饭了，所以那火就那一天没生火，就是啊，有人送饺子吃，我就等这个饺子。你们说这个饺子来没来？
来，
感谢神。到了中午了，还就有那么一个山上一个姊妹拖了一盘饺子进到我那果树园那个门，那果树门那个门离我那个住那个房间还有30米这个样子，他就拖着盘饺子，
弟兄弟兄就喊，我说啊在这儿呢，还没有见着人呢，我就知道什么来了。我说饺子来了。哎，我的一迎迎一迎接，果然一盘饺子，一大盘，满上尖下溜的一盘饺子来了。来的我足足饺子吃了一天，那天我做饭放假一天。这说啥？说神今天呢给我们安排的环境，你好像似乎现在是受点苦，其实神都在纪念什么。神说，孩子啊，好孩子，你还知道你自己读经祷告来灵修来了，你也知道没有心思花在这个世界上。神孩子说，神说，好孩子，我也得给你改善改善，我就在山上吃了顿那回饺子。你说妙就妙在这儿，今天中午要明天送来，也这个话也不对，中午还是今天中午有人送什么饺子吃，要送包子也不对，今天中午有人送什么饺子吃。我说弟兄姐妹，求神施恩典，我们的圣灵啊在我们里边就是那么灵啊，就是那么灵。所以说耶和华是神，是什么真神，是活神。谢谢。这是在山上这么几个重要的事，剩下时间就是读经祷告，祷告读经，应念这个圣经，应念。除此以外怎么样，自己不认识自己，凭血气行事，在山上凭血气行事，自己呢还做过愚蠢的事儿。什么事儿呢？就说自己啊自认为自己这是神所拣选的人，将来我这是一个大材料，自认为啊大材料，将来呀、恐怕得有个上千人上多千人来听咱们讲道。所以那时候没有这扩大器，懂不懂？所以说有几千人听我讲道，你的声音不放出去后边听不见，你怎么讲啊？所以我就练嗓子，在山上练嗓子。山上一个大山，山上有干河沟，河沟有300米宽，一个水滴也没有。我就站在这个岸，就冲着那个岸就喊，练着什么丹田之气。我们人说话呀有两种方法，一种方法靠这个头的肌肉的紧缩，哎是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个说话都是啥、都凭着嗓子眼儿叫唤的。另外一点人家会练丹田之气，这气是从肚子出来的。今天我们，你听大家一样不一样？
一
样。那个后边那个练的是从小肚子出来，叫丹田之气，然后运到肺子上，肺子再冲击这个喉带，然后露出声音。我就练那个丹田之气，意思这个是这个气。你像一点我们，你喊两下子嗓子眼就哑了。你要说今天我们，你这样喊他的嗓子眼儿不哑。所以我就练第二种丹田之气，也没人教我，我自己在那个河沟上发傻发疯，也心里想练好基本功，将来有多少人听我讲道，自认为是个大材料，不认识自己。那我还记得呢，喊什么人若可了，那个山上那个阴有回音，呜呜呜呜呜，对不对呀、人若可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 信我的人从大福州流出活水的江河，那个山上哇哇哇就连累。所以今天呢有人给我提过意见，说叔叔啊，你把风声，你把声音放低一点，因为你说话我们都听见了，不必那么声那么大。这个我的声大，这个也不是别的，是练过基本功的。换句话说，我声音不大，这个道出不来，在嗓子眼转，这个道出不来，所以就这么样子，弟兄姊妹。所以现在你们听见我说话的声音是属于大的，是念了个鸡的吗？是不是？不是的，我说话的声音是属于大的，用啥练过那个嗓门。直到今天我感谢神，基本功练差不多了，喉咙的发声也差不多了，没有见过几千人听我讲道。直到今天我见过两千人坐在台底下鸦悄无声，干什么？把我拉到台上挨批斗的。挨批斗的时候，人在台底下，人家喊打倒谁打倒谁，打倒我这个人，我在台上被人家打倒，见过那个场面大约两千人，全校师生员工，我见过的场面我一言没发，说那个练的基本功一点没用上。谢谢天父的恩典。咱一会儿再说说，也山的恩典太丰富了。在山上还有是办什么个愚蠢的事儿？有山上有一个人，一条胳膊是黑的，穿的黑衣服一样的黑炭，所以圣经说叫枯干的手，听记得不记得？这个手我见过，枯干的手，干巴巴的，跟一个木炭一样，也会动，也会动。就是硬邦邦的那个木炭，我就动不了什么，动不了慈心。叫上几个弟兄，走，弟兄，咱们就给他祷告去。那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，自个认为那个信心的不有多大的那个信心。走，弟兄们，为他祷告去。这大我叫了。算我大概不是四个就三个，都是年轻的弟兄们去了。到人家里去了，也不经过人的同意，到那儿按人的肩膀子，跪下跪下，三人跪一个人，按一个人，你说他能不跪下？我当时就跪在地上，闭上眼睛，我今天我们来给你祷告，求耶稣医治你啊，跪下。闭上眼，是三人里的四个人也好，谁也不敢举手，唯独弟兄我赶紧举起这个乌纱的手来，就大喊大叫啊，主耶稣，让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上大麻烦的得洁净，今天耶稣能叫你黑手复原。喊完了，喊完了以后他不敢睁眼睛看，悄悄你看他胳膊太黑了，黑了怎么办？黑完了好，那时候也有点小聪明，咱们起来吧，你呀，跟那个黑胳膊手说，你呀，你有罪呀，你罪没认尽呢，你好好认罪，今天好好认罪啊，认罪，明天我们还来祷告，你罪一认清了，你的病就好了啊，听见了吧？人家也不管人家信耶稣不信耶稣，让人家病认罪啊，把责任归在人的罪为好。你说第二天还去不去了？
去
啊，又去了，还是叫上几个弟兄去，但是跪下，又是那一套，再大声几乎乱叫， 叫完了以后一睁眼睛还黑着，黑了以后怎么样？你看他倒吧，怎么倒吧？
走啊！你叫他好了吧？你叫他福源吧？叫他黑胳膊福源吧？
在这命令耶稣，让耶稣复原，我发号施令，懂不懂？结果怎么样？黑胳膊还黑着呢，这怎么下台呀？这回又有绝招了。你呀，你还是罪没认清楚，你好好认吧啊，好好认，啥时候认清楚了，你的胳膊就好了。这回再不说，第二天再来了，溜之乎也。就回去了。各位弟兄们，是神不听我们祷告吗？昨天我们讲到赶鬼和医病的问题，医病的问题，神有没有全能啊？
有。
神有主权没有啊？
有。
那么就治病的问题，你知道人生病原因是多种的，我们吃饭吃撑吃多了，贪心，有好菜饭吃多了，你也会生胃病的，对不对呀？这个思虑烦扰，这个仇事太厉害了，也能叫你精神发生错乱的。说原因很多的，人受到精神刺激也可以得精神方面不正常。说一个人生病原因很多，你像我头晕那个病，那是出于啥？神的管教，是不是？那么今天你不是逮着一个病人你都给人家能治好，不一定，你得求问神，让神的主权施展开，只能我们求神的怜悯。你看我给黑胳膊祷告，这是求神施怜悯呢，还是我命令耶稣啊？耶稣啊！